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来自悉尼的太平洋龙舟俱乐部的队员王娇娇，来跟我们分享她的龙舟经历。娇娇你好。
你好。
哎，娇娇，好像你的做了一个最大的网购，把一艘中国的龙船网购到悉尼来了。
俱乐部我们训练的船是德国那边买的，一直都是这个龙舟不是我们中国的吗？那会不会有，然后就无意当中就看到淘宝上在卖的，然后下了单，然后就很快就运过来了。我们当时是在准备要做就是2020年的全球的就是 World Championship， 是 Club 的 Championship。
八月份在哪里举行啊？
在法国。其实我也是划了龙舟之后才知道这个龙舟在全球范围之内其实都是很流行的，像加拿大、德国、泰国、菲律宾，中国就不用说了，就是是非常 popular 的。然后他们这些我说的这些队，他们也都是很强的队，就很多都是业余的吧，但是他们就是有系统的训练。像我们队，我们训练也是非常经常的，就是一周3到4次，然后还要去gym，就是去健身房去训练。大家虽然是业余的，但是也放了很多心血在里边。像我们队，我们每年也都有出国比赛，然后我们除了划龙舟，还有划一个叫 outrigger canoe， 就是
有点像皮筏艇。
我两个都划，但是我就真的是很忙，一周你想要划4次的话，在水上就要1到1.5个小时，然后你要准备，然后回家之后要休息，要洗衣服这些，我1、2、3、6日
都被占满了，都被龙舟占满了。
对，就没有其他的时间。
你还上全职工作？
对对对。就白天还要上班。
在划龙舟的过程当中，你一条船上的人呢，其实是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密切的战友的关系，而且在你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大家的那种互相鼓励互相协调，其实是会萌发出一种特别的，就是我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这样的一个情愫哈。
我们队就是还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队的，然后就是一个大家庭吧，然后也有一些玩的比较更近的，就年纪比较差不多的，我们也会经常一起 party 啊，然后一起去玩呀、然后特别是有的时候周末去比赛的时候，就会要比如说去到其他的城市，会 outside of Sydney 就会住在那边啊什么，所以就是真的是感情非常非常深厚。像我们其实有几个队长呢，就是教练嘛，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跟你沟通的方式都是非常，就是更多的是鼓励，跟先说你好的，然后再说你还可以再进步，然后再说你还是好的。我们祖国的老师啊教练也好，可能就比较直接就说哦，你这里需要进步，你就还继续努力吧。这点稍微不太一样。
跟他们一起去参加过什么样的比赛吗？
有呀，我就是每个比赛我都参加。我最近的一次国际的比赛就是去年，就是2019年初的时候去了新西兰，然后奥克兰的有一个 Takapuna， 但是那个不是龙舟，那个是就是另外一种，然后就去了大概3、4天吧。我觉得那一次的确是挺特别的，因为你就是不管怎么说，新西兰就是我们的邻居，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出了国门，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去到那边就觉得大家就突然间更近了。本来因为划那个是6个人一艘船，龙舟是22个人一艘船。
6个人一艘船。
对，我们当时是去了大概有30多个人吧，有不同长度的不同距离的比赛，然后我是比的是12公里的。对，但是是短程哦，就是从沙滩然后出发，然后兜一圈回来。然后我们队友他们有就是更有经验的，就是划了10几年、20几年的，他们是比42公里应该是，所以他们是要换的，中间要换的。然后就是
中间怎么换啊？在海中央，
就是他们要从船上跳下来，然后换新的一波人，他们会在水里等着，然后这个船就会划到这些人的头顶，然后这些人就会跳上去那边跳下来。训练其实还挺苦的，然后就是训练强度特别大，然后吃的也要吃对，休息也要休息对， 然后我这个是，其实我是之前一直都是两年都是划龙舟，然后去年应该是第二个季度嘛，对，但是我之前一直都只是划龙舟，然后这个其实是还蛮新的，然后我就突然就是觉得他们说哦要出国去，我就看哎我觉得挺好玩的，我就报名了，然后自己完全没有经验的那种，然后就很害怕，就觉得哎呀不行，我就都没有经验，然后就自己给自己很大压力，然后不停
又怕拖后腿，
对，很怕拖后腿，因为这个就是很主要是不是你一个人嘛，我觉得我要是我一个人我可能练练我就放弃了
对，
主要是要不能丢别人的脸，然后
那结果那次有没有拖后腿啊？
没有，我们是第二，
太棒了
当时我觉得就人都要崩溃了，到最后就滑完之后比赛完几周之内我都不想滑了，
就是那种体力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突然释放完了，
就主要是压就是精神上给自己很大压力，就像就真的是不想让其他的人失望，不想让队友失望。
不过听起来是挺刺激的，而且好像这样生活中你就可以不断的找到新的目标和新的乐趣，
是的，
真的是一种很 Aussie 的生活方式哈。
没错，就是每天就是用我妈的话讲，你每天就想玩，
想着你家就是很想抱孙子的两老，我相信他们现在还是很想，但是已经接受了你喜欢这个生活方式的事实哈。
嗯，对，嗯，我也很想啊，我也不是不想找。
好啊好啊，那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征集一下，如果喜欢滑龙舟或者你说的六人的那种皮划艇的比赛的话，好多人都是几乎是不分年龄，
真的就像你说的这样，就只要你热爱这个体育就还是可以坚持下去的。像我们队长有一个队长，我觉得他有60多了吧，他太太已经去世了，然后他之前太太也是我们队的，就很多年以前，然后他太太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也都是一起的，然后现在他的双胞胎的妹妹还在，但是就去世了。然后我们队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戴在手上那种橡皮圈，然后上面有他说的一句话，他就说 Don't wonder what is, 然后上面是他名字。我觉得就是每年我们年会的时候，或者对，就开年会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特别的奖，就是说奖给队里边这一年里边谁是最 empowering and inspiring others paddler 的这样一个人，就是以这个 Joe 的名义来Jenny sorry Joe is her sister Jenny 的名义来颁这个奖，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 special 的，因为他是患应该是乳腺癌吧去世的，但是他就是非常乐观，然后也是我们队里，我没有见过他，就很多年以前，然后他是我们队里边一个队员，
算是一个传奇性的队员，
对对对，然后他就从患病一直到去世，他们说他就是非常乐观，然后也是一直都很encouraging everybody 这样，就非常积极向上的一个人，然后他的先生就是现在是我们队的一个队长，然后他也是 Jeff,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然后每次跟他划船他就非常鼓励我，像我们训练的时候会训练那个单人船嘛，其实那个单人船是非常不稳的，特别在海上有浪就很容易翻，你想你一个人在海中间，然后你就想对就很害怕，但是他就会他每次都鼓励我，而且他其实他滑很多年他也滑得很快，但是他每次就跟在我后边然后就鼓励我，我就每次跟他一起滑我就非常非常有安全感，然后也进步得特别快。你要是问我这些感动的事情，就是这些小的事情就让你觉得，有的时候我滑船我觉得也不是为我自己也是为我们队，
我唯一就是觉得要是你能鼓励你爸去滑龙舟就好了，因为你爸在节目当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如果是要干体力活的话你干点实在的呀，种点菜啊什么的，对吧但是他后来有去看过你滑龙舟的，他也好像表现出一点好奇，他们两老有没有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呢？
去年9月份嘛，然后我就有订那个去 Tasmania 带他们去旅游，然后我大概好像是4、5月份就订了，订完之后我就吓他们，我就说哎，我们要走很多路哦，每天我们要去爬山，你们一定要健身，然后我爸我妈每天就去走1万步，他就真的去走，他每天都去走，就出去走1个小时，然后真的是9月份旅游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走很多路，就是只有那个 Cradle Mountain 我们有走了一下嘛，觉得我妈还体力真的是有变，她就没怎么歇，像之前的话走走路她就会 他就会累。
像你这样有活力，你有这么活跃的生活方式，就是父母一开始在看、啊、这个人怎么回事的，我的女儿怎么是这样的的，慢慢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是会慢慢的受到你影响的。这种活力的人还是可以去带动到周围的人和其他的人，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生活。
我也希望吧。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来自悉尼太平洋龙舟俱乐部的王娇娇来跟我们分享她的划龙船的经历，在澳大利亚生活的经历，非常的有启发性，而且很有感染力。谢谢你的快乐分享。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